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2016年核安全峰会将于3月31号和4月1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出席这次峰会。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及其他中国民运人士和西藏人权活动人士将在这几天举行集会，要求中国政府确保核安全并停止其多年来的核武器扩散。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就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谈谈他对习近平此次访美和中国核政策的看法。我们欢迎魏先生。
你好，你好，大家好。
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向魏京生先生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魏先生，我们知道这谈到核安全呢，现在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最为关心的，恐怕就是北韩的核问题。因为今年以来，北韩接二连三的进行核试验，还有发射卫星等等。而且我看到呢，最新的韩国的《朝鲜日报》报道，有这么一份朝鲜劳动党的文件，他号召所有的党员和劳动者用核暴风粉碎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对于北韩政府的这一贯的做法也提出了一些抗议啊、严正的声明等等。但是请您谈谈你对迄今为止北京方面做出的反应以及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到底是怎么样。
我觉得北京的最近这两年对金正恩政权的反应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金正恩好像并不怎么听话，不像以前的金正日那个时候大事还跟中国商量商量。现在他根本不听话，中国政府自己培植起来的这么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每年花好几十亿美元养着他，但是现在中国政府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他完全不听话。而且你看刚才你说的那个新闻，就是他已经把矛头都对准北京了，而且好像那仇恨比对美国还要大，比对那个韩国还要大。
对，
所以北朝鲜现在真是已经进入一种疯狂状态了。北京现在也可能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是，大家对北韩，特别是中国民众对北韩的这个核武器非常担心，是因为北韩离中国最近，它的核试验场离中国只有十几公里。
就是，
而且一般的专家都认为，北韩现在并不具备把这个核武器打到美国的这种能力，最多只能打到夏威夷。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特别是它进行核试验，这些扩散物等等都会飘到中国境内。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是不是拿出来，应当拿出来更为强烈的这种反应？
如果换成另外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啊，可能都会有很强烈的反应。
是，
包括当年搞核扩散的苏联，他把核武器扩散到中国以后，其实中国如果在核武器上面做一些大的举动的话，苏联还是很关注，而且都要互相商量的。因为这个不是小事儿，这是非常严重的事儿。现在金正恩政权完全进入一种疯狂状态，好像有点像疯狗是乱咬人，就是像中国政府每年养着他培养他，当然有中国自己的战略目的，包括作为一个小兄弟，他有核武器，将来可能中国自己不使用，让他用一用，吓唬吓唬人什么的，哎，起到一种战术作用。但是现在完全失控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政府如果负责任的话，他应该用更严厉的手段来对付这个金正恩，而不能继续纵容他。
谈到更严厉的手段，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特别是外交部的发言人在一谈到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时候就说，我们现在对朝鲜的影响力也现在逐渐的下降，我们对它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但是我看到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昨天发表谈话指出，影响力和筹码完全是两回事儿。你可以说你的影响力在下降，在逐渐的减少，但是你绝对对平壤有筹码，因为它的经济命脉完全几乎是靠中国来支撑的。刚才你也谈到，
对对对，
中国每年向 北韩提供十几亿、
好几十亿
美元的这种援助，你认为中国应该不应该下定这种决心，从这个燃油和其他能源还有其他的方面来迫使金正恩就范，有没有这种可能？
完全可能。
嗯，
因为什么？从两个角度，一个是金正恩本身这个人就是很疯狂，就好比是一个孩子不听话的话，你有时候不能老哄着他。但是我觉得中国政府从另一个层面讲，中国政府现在所谓影响力下降，是北朝鲜方面对中国政府的很多亲朝鲜的官员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这些官员在中国政府里头，因为他们都是一些老的官员、老的外交官了，甚至不一定是外交官，他们对中国政府呢讨论朝鲜问题呢，总是他们成为一个亲北朝鲜的这么一个很强烈的集团，这个集团也是有利益的。
是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过去你看毛泽东时代顶多是意见不同，虽然也很邪恶，但是意见不同，并不是一个利益集团。现在他们吃北朝鲜也是一个利益集团，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说影响力下降，那是因为他内部下不了决心。如果真下了决心，中国对付北朝鲜的手段是非常多的，完全可以强制他怎么怎么样。
现在中国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或者是外交方面的专家说，中国现在担心呢，一旦北韩政府垮台会出现动乱，朝鲜半岛会发生很大的动乱，会生战生乱，造成局势不稳定，造成很多的难民的问题。但是其他的特别是一些西方的专家认为，中国担心还是出自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他担心共产主义的金正恩政权垮台，他担心自由民主的一个朝鲜半岛会出现，他担心韩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会越来越大，他担心美国在朝鲜半岛的这种军事存在或者其他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你认为这种担心有没有必要？
这可能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吃北朝鲜的利益集团他们制造的借口。你说他那儿会造成混乱，现在难道就不混乱吗？那么他要把真把核弹头扔来扔去的话，那个动乱又有多大呢？对不对？那谁能承担得起呢？所以说那完全是个借口，没有道理的。反过来说，中国政府确实他担心失去了北朝鲜这个小兄弟以后，没有这个代理人以后，他可能在国际政治中继续玩弄一些危险的招数的话就不那么方便了。这可能是那个亲北韩、亲北朝鲜集团的一个真正正当的理由。但是说实在的，朝鲜半岛即使金正恩政权垮台了以后，也不会很快的就进入民主社会，而且那个南北两个朝鲜合并的话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这些担心有的时候就是有点多余。但是呢，我觉得很重要一条还是一个有一个利益集团在这儿作为阻挡因素很重要。
中国谈到这个朝鲜半岛未来的发展的目标是无核化，他希望各方面要保持冷静，达到无核化的这种方向呢，中国方面说要无核化和机制转换双轨并行。你认为现在朝鲜政府已经拥有核武器了，谈无核化怎么能够做到无核化？你怎么能够让他彻底放弃核武器？
只有一个办法，或者是中国出兵，或者是美国出兵，把他核武器拿掉，只有这一个办法。你让他自动放弃，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是
因为他已经拥有了，而且金正恩又是这么一个疯狂的人，他手里又拥有一个疯狂的武器，你让他自动放弃，这个我讲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必须采取一些强制措施。我觉得美国政府现在慢慢明白过来了，应该逼着中国政府采取强制措施，不然就得美国自己。
是，我们知道不久前的联合国安理会各成员国围绕如何制裁朝鲜的问题拖了很长的时间，后来中国外长王毅访问华盛顿和克里，最后达成了一些一致的看法，所以联合国安理会最终通过了美国起草的制裁朝鲜这么一个决议。现在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最新的发展就是朝鲜不断的挑衅，不断的发导弹， 发远程火炮等等。你认为习近平在今后两天里和奥巴马有可能就哪些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
我想他们俩达成一致意见那个可能性非常小。
嗯，
因为什么？中国政府里确实也有很多人和大家的想法一样，就是北朝鲜一个疯子手里头挥舞一个核大棒，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嗯，
但是就是咱刚才讲的那一个很强的利益集团，那个利益集团呢，他们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而且呢，他们在中共里也是相当有一部分势力。习近平现在地位不稳，那么他能够去下决心，我们不管这个这批势力，我就硬是要按照这某个方法去做一些措施。
嗯，
我想习近平现在可能下不了这个决心，那么他跟奥巴马谈就没有什么真正可以谈的。
您说这利益集团包括政治局一级的领导人，以及军工企业、其他的商业部门等等。
我想从常委开始，一路下来的。
嗯，
有的人是直接从那儿得好处，
嗯，
有的人是从跟北朝鲜这贸易之间的贸易得好处，甚至就是刚才讲到的一些企业，像靠近朝鲜的一些跟朝鲜有关的企业，这就形成一个很庞大的利益集团。
嗯，
而且我想北朝鲜政府知道中国现在这个腐败这个现实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他们不往这儿送钱吗？那就很奇怪了，不可能。所以说这个利益集团呢是一个相当顽固的集团，他们在党内有一定的力量，就是说他们现在能够限制习近平做出真正的那个下真正的决心。
嗯嗯，好，关于这个北韩核武器问题呢，我们先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请魏京生先生回答一下，然后我们再谈一谈中国的核政策，包括它的核武器政策，和平的使用核能的政策，还有核扩散的问题。首先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宝山，魏京生先生你好。
你好。
我向你提几个问题，说比方说是中美两国说叫朝鲜用经过的话磋商，将朝鲜的话核武器问题彻底解决。中美国能不能在韩国撤兵？和朝鲜的核问题是美国的话遏制中国的战略策略，还是的话就是说只为了的话又为了消灭朝鲜。所以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说是这美国和中国一旦一在南海呀发生的战争，说发生战争之后，说中国和美国一旦一要是交接手，想战争其实可以开始，结束战争是不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谁都知道的。
嗯，
一旦一要发动了核战争的情况下，说中美两个国家是不是话被像日本了、俄罗斯了做大？说美国有没有能力说一次性摧毁中国？说的话就是决定性战争。从常规战争来讲，说美国确确实实是比中国，和的那玩意儿打击力量强。
嗯，
但是一旦一要发生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请魏先生回答一下。
好的，谢谢辽宁孙先生，魏先生。
首先来讲呢，你刚才提的问题就是不对的。现在不是美国在威胁，不是美国和韩国在威胁北朝鲜的存在，而是北朝鲜不断的挥舞核大棒，在威胁周边所有国家，包括威胁到中国的安全。
嗯。
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提。至于说刚才提到的说战争的话，实际上其实双方的军事家都知道，不光是打常规战争，就是打核战争，中国好像也不是美国对手。中国政府其实很明白，你不管他怎么嚷嚷啊，怎么宣传，怎么煽动这个民族主义，但是他不会真的动手跟美国打仗，这点他们还是比较明智的。
对。谈到朝鲜的核问题，金正恩政权总是说我们进行核试验的目的就是因为你美国在韩国驻军，就是因为你们不断地进行这种军事演习威胁我们政权的存在。你认为这有没有一种从历史的角度，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有没有相互的这种逻辑关系？比如讲朝鲜战争并不是韩国方面先打起来的，
对对对，
现在紧张局势不是
韩国造成的吗？
嗯，
实际上从历史上来讲， 都是北朝鲜的这个政权在威胁整个朝鲜半岛的和平，甚至最终把这个中国和美国都扯进了那个朝鲜战争，双方死了很多人，美国人死了很多，中国人死的更多，牺牲了很多人。现在他还跳着脚说中国什么这个那个了，反过来就是咬中国共产党一口。所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真的是自己养了一个白眼狼，他现在北朝鲜对他这个态度，我想也是活该的，
嗯，
也是他自找的，
嗯。谈到南中国海问题，中国现在民族主义情绪非常的高涨，有些人说中美在南海必有一战，像刚才的孙先生甚至提到了美中两国有可能因为南海问题爆发核战。在您看来，魏先生，第一，南海问题它的症结或者它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南中国海的主权的争端？美国为什么会派军舰和飞机到南中国海去？这是第一。第二，现在南海问题在你看来解决的最好的途径和方式是什么？
南海问题呢是有历史原因的，
嗯，
在历史上呢，曾经在二次大战以后，这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把那个地方耗下来了，就说这是我们中国的，但是实际上从来没有实行管辖。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第一，中国说那是我的领土，它有理由；第二，人家说那不是你的领土，也有理由，就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了。嗯、那么在国际上来说，这有争议的问题呢，最好是大家坐下来协商，然后呢，有其他第三方作为中间人，使你们能够公平地解决这些问题。毕竟大家在那儿都有利益，你说没有利益那是不可能的。那么现在呢，中国政府在对那个地区实行了那么多年不管辖的政策以后，现在突然一下说我要把那个地方怎么怎么样，这个呢可以说是习近平政府在挑事儿，就他挑衅了，因为他破坏这个现状。就过去是你不管，人家这个地方捕鱼了，那个地方开石油了，你也没有说话，那一直这个状况就维持下来。你现在突然说不行了，这个就有点，就是你打破了这个僵局。你打破了以后，你最终你还是应该和平的方法去解决。你说你在那个地方挑事儿，说要发起战争，说难听点吧，除了越南你可能能打得动，别的国家你这个真打不动。你打谁？实际上都要跟美国打一仗，这个中国的军人们也很清楚。你跟美国打一仗的话，你常规战争你根本也不是对手，核战争更不用说了，你根本就不是对手。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只是在那儿挑衅，借此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巩固共产党的统治而已。他们并不是在为中华民族争夺那块领土。你要争夺的话，你49年以后你应该实行管辖，对不对？至少你要不断去声称我有什么权利。你甚至说我们就不管了，邓小平时代、李鹏时代都说我们不管了，我们不要了，连东海那边我们都搁置争议了，以后再说，现在不谈了。那你不谈了，人家就各干各的嘛。
嗯，
这个不能怪人家的。嗯，
好，我们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广西的彭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啊，你好，宝森，你好，老魏。
哎，你好。
有个成语叫做养虎为患。
嗯，
那么说呢，现在金三胖拿那个手里面握着个核大棒，这个耀武扬威的，实际上为患最厉害的，这为患主要是为患中国。这虎呢，也是确确实实属于中国养的，给吃的，啊，供应他吃的用的，燃油什么的。包括他的核武器也是从那个技术也是从中国导过去的。
嗯，
如果没有巴基斯坦把这个武器转让到朝鲜，啊，他就没有今天这个跳得这么凶。
嗯，
巴基斯坦的武器也是我那个核武技术也是来自于中国。中国为了遏制印度当年地缘政治的需要，
嗯，
培植了一个巴基斯坦，然后巴基斯坦呢把这个武器又扩散到朝鲜。那现在朝鲜的话呢，在这里一天到晚就是打中国牌，中国也打朝鲜牌，起初是搞什么六方会谈。那现在呢，真的要弄起来，他说控制不了局面，控制不了局面，最终倒霉的还是中国的老百姓。首先东三省就得倒霉，
嗯，
真的要动起手来，然后整个华北地区跟华东的有些地带都在那个核攻击的那个范围之内。我说这个事情还是因为共产党无能，到了现在为止他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在那畏首畏尾的处理这个事儿，他根本就负不起责任，对人民负不起责任，对世界的和平，对文明世界都负不起责任。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知道老师有什么。
好，谢谢广西彭先生，等一会儿请魏先生来回答一下，我们再来接听两位。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河北的刘先生，
喂，
请讲。
喂，是我吗？
哎，是你，请讲。
哎，就是朝鲜问题，我说一点啊。金正恩政权要想打算生存，他必须得有核武器，因为什么呢？你往前看啊，萨达姆没有，卡扎菲有点，好像有点东西还交出来了，美国都把他收拾了，哎。
嗯，
你想郑安他靠什么生存呢？
嗯，
他要没有美国，你看他这些年啊一直是欺软怕硬，有核武的国家一个他也不敢打。
好的，您的意思我们听明白了
一点
了。好的，您的观点我们了解了。接下来请广西的齐先生参加讨论。齐先生您好。
你好，各位晚上好。我呢就说明两点，好吧，一年的意见吧。第一点，我认为南海问题呢，就是类似于中东的巴勒斯坦那个耶路撒冷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拥有的主权。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这个问题也尽快解决，如果不解决，时间拖得越久呢，对可能对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估计是，可能问题就争端就更大。
嗯，
所以这个问题不管是和平还是武力解决，都是要尽快解决问题。第二个核潮问题呢，我是中国的是自食其果，共产党是自食其果。共产党原来就想的是叫权力选的，原来是想自己想为自己所为己所用的，但是没想到他就反要自己了。同时呢，我希望呢建议啊，美国可尽快对朝鲜的外交是打拳打击。
嗯，
当然外交是朝金正恩退完之后，我最好的方那个呢目标呢是捷克和斯洛伐克一样的，就是韩朝两国呢各自的独立主权国家。
嗯，好的，
或者是你看两国统一，是由韩国政府说了算，这样子的意思。
好的，谢谢广西的齐先生。魏先生先来解答一下河北刘先生的那个问题，金正恩要生存就必须拥有核武吗？
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提的就不对。
嗯，
因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占绝大多数，人家怎么就生存了呢？你怎么就叫必须有核武器才能生存？所以这个提法就是错的。另外，金正恩像金正恩这种不负责任的国家，不负责任的这种专制政权，他甚至还不如中国。中国至少在核武器问题上没有经常挥舞核大棒去威胁别人。
而且中国不管怎么说，他声明他不会首先的使用核武器。
对啊，但金正恩没有啊，他挥舞核大棒，
对，
时不时的。现在他实际上他在不断进行核讹诈，他已经在使用核武器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威胁到别人的生存的时候，那别人也有生存的权利，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最好你不要生存了，
是
你死我活，你自己把形势做成你死我活了，那么别人可能就不要你生存了。当然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不是金正恩问题，而是中国政府不下决心，中国在继续豢养这个疯狂的这么一个条疯狗，那么他对大家造成威胁，现在对中国也造成威胁了。所以中国政府真的应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刚才两位听众观众都谈到了，用了两个成语，一个是养虎为患，广东那位先生，还有广西那位先生说是中国是自食其果，就是他们谈到了实际上朝鲜的这个它的核技术或者有些设施是通过巴基斯坦得到的，而巴基斯坦最初是从中国来得到这方面的技术或者设备的，所以间接的说是朝鲜的这种核工业，它的核能，它的核武器是受惠于中国。你怎么看待中国这个核武器扩散方面的政策和行为？
过去这个说法很流行，就是好像通过巴基斯坦扩散出去，
对，
中国政府放了个烟雾弹，就是好像我们没有直接给北朝鲜，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直接支持北朝鲜。
你有证人来谈这些？
当然，咱们那个目前还没拿到任何证据，但是有一些东西你可以推测。
嗯，
比如说，要获得武器级的这个铀或者钚，那么这个离心机使用的很多。大家看伊朗的新闻就知道，为什么争来争去都是要封锁多少多少离心机呢？你离心机有好几千台，你最后才浓缩到能武器级的铀。你没有那么多的离心机，你而且那个离心机在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造，中国是可以制造那个离心机的国家。
嗯，
巴基斯坦能够把几千台转给北朝鲜吗？不可能，不可能。所以那个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在直接支持北朝鲜的。
嗯，
真的是中国政府自己养虎为患。
嗯，好，我们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江苏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我们听到你了。
您好，我刚才听到那个魏先生讲过的，就是我原来也就是认为，就是说，金山胖子他没有核武器的话，他不能生存。这个观点我还开始还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听到魏先生这么说的话，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看法有点错误了。但是说他，
你认为魏先生讲的很有道理是吧？
对，美国肯定没有什么影响，对韩国肯定是有影响的。
嗯，
他要去打韩国是有可能的。金刚胖子他想的东西谁别人都想不到，他对中国直接的影响我估计他不敢的。为什么？中国有二次核打击力量，他不想玩了嘛，对不对？我个人观点。
好的，
谢
谢，
谢
谢江苏的周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请讲。
啊，我同基本上同意魏先生的观点。
嗯，
我认为这个北朝鲜的政权和这个北京的政权都是邪恶的政权。
嗯，
哎，我怎么听不见声音呢？我现在看
听到听到你了，请讲，请继续讲。
啊，这个他们不单是这个祸害中国和这个北朝鲜，他们实际上祸害整个
嗯，
哎，我看见这个魏先生了。魏先生我非常崇拜。魏先生你好。
谢谢。
嗯，好的，谢谢河北的孙先生。魏京先生，我们知道中国自从60年代施暴第一颗原子弹以来，中国现在的核武库是相当的庞大。
嗯，
同时呢，核能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当中也利用的很多。我查了一下资料，中国现在投入运营的核电站有6个，在建的有12个，列入规划计划筹建的有25个。这些核电站基本上或者说大部分都在人口稠密经济非常发达的这个沿海地区，其中包括还有秦山核电站呐、大亚湾的等等，最近
靠近上海和广州，
对，非常
危险的地方。
是，我看到有些网友的评论，其中一位说，我们以后不是被外国核武器害死，或者宇宙中的陨石砸死，而是被中国自己的核电站搞死。那么你认为中国现在大力发展核能是不是一条非常好的道路？是不是有足够的安全保障？
我觉得发展核能呢，这个在全世界都是一条比较好的道路。
嗯，
比较清洁的能源嘛，而且减少污染，像石油啊、煤啊都污染很严重。
对，
这是个理想，但是到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了很多的事故了，苏联也好，美国也好，包括前两年日本都发生了事故。在这些技术比较发达的地方都不能完全保证核安全，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的核政策是不是足够安全？我觉得这里边问题很多。我们也接触了很多这方面的核专家，包括我弟弟原来工作的单位也是核工业部。实际上呢，中国在这个核安全方面呢，我想赵子阳时代那时候引进大亚湾的核电站的时候还比较慎重，就是整个这个都用的是法国的技术，让法国的技术人员来进行监督，包括核废料的处理也是法国在帮着处理。我想那样的路子呢应该是比较谨慎的， 虽然也不是万无一失，但是至少比较谨慎。那么呢，中国政府在管理各种危险的东西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政策是不连续的。哪天高兴了，说我现在要大力发展了，安全问题可以稍微放宽一点政策了，我觉得这可能就会带来很大的隐患，甚至可能带来现实的那个危害。刚才那个有一那个周先生说了什么？他们不敢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你像北朝鲜，那可不一定，他现在已经在使用核武器来威胁中国了，这叫核讹诈，这也是使用核武器的一个方式，对不对？那么如果他进行一些破坏，特别是对中国的核电站进行一些破坏，他派一些特工什么的，我想这个本身也是因为他比较了解这个核技术了，不像有些国家不懂，他懂，他知道怎么破坏，而他一再的说他们要搞这个什么背包核武器，就是要搞核恐怖活动。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他不但威胁到日本、韩国啊等等，他实际上也威胁到中国的核安全。那么中国的整个的核政策怎么保证安全问题，安全政策怎么样有延续性，这个我想中国没法保证，因为中国的政治本身就是没有延续性的。公说公有，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像美国这些国家，你可以换总统，但是政策是很多政策是不能动的，是有延续性的。中国真正的危险就是它的政策没有延续性。
好，关于习近平访问美国和中国核政策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等一会儿我们要请魏金生先生谈谈他对当前中国人权状况和政治局势的看法。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